文。
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，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，留言电话是281-561-9747，网站是 swtychina.com， 欢迎收听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，我是朱文萌。
大家好，我是小鱼。
小鱼，你今天又游到世外桃源来了。
感谢蒙哥给我这个机会啊。
又怎么好像蒙哥平常不给你机会一样？
难得有姐妹会上节目吗？所以我还是比较幸运的。
现在姐妹比弟兄还忙啊，你不是还在工作吗？工作的怎么样了？后来你去跟你的老板谈了没有啊？
跟我的隔级领导谈了一下这个问题。
谈的怎么样了？
他是表示理解的嘛，而且我跟他说我绝对不会是因为这个信仰影响我的工作，恰恰相反，就因为有了这个信仰我才会更用心的去工作。因为我不能够在别人面前羞辱我的神嘛。
哎，不错啊。那他说什么呢？
他是很理解的嘛，而且跟我最高那个领导不一样，他是比较温和的那种人。
哦，
上次说那个领导，我的天哪，他是属于他一个人说话整个办公室的人都不敢大声出气的那种。
哦，
很恐怖。
那你现在怎么样？你现在周末周天你可以，他可以没事不乱叫你去加班吗？
感谢神，我这是谈完话第一个星期，然后他可能也是觉得太久没有休息了吧，然后他周五的时候说周六周天不用来了，就是这个周末全体放假不用加班这样，所以我今天过得还是比较清闲的。
那你还造福人群呢，还不错哈。
这个是挺感谢神的，我们公司的人都挺惊讶的，老板居然会说这样的话。
但是他们不知道幕后是因为这个怎么讲，是因为小鱼的关系是吧？
这个可能是有一点因素吧，但是也不能说全是因为我，因为最近真的是工作量有点大吧，每个人都一样。
我上礼拜三在跟小贝做这个节目，就讲到这个工作的情形啊，哎呀，社会经济啊，那这个是蒙哥个人的胡思乱想啊，因为你们现在所在遭遇的，其实就是当年马克思在英国所看见的资本家压迫劳工的事情。那资本家压迫劳工没有得到一个合适的解决，这件事情越演越烈啊。那其实最最重要的就是，如果我们在一个社会上有足够的基督徒，这些的基督徒呢知道怎么样存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，那如果有一些做老板的基督徒那是更好了，对不对？彼此都知道仆人怎么对待主人，主人怎么对待仆人，在圣经里面是讲得清清楚楚的。我们都是弟兄啊，即或我们不是弟兄，当你遇见问题的时候，基督徒的声音，基督徒的立场应该在社会上成为一个非常稳定非常综合的力量。那你这样子呢，就有可能不用把这个劳资纠纷呢、演变到需要阶级斗争流血革命的地步，对不对？因为那个不解决问题，你阶级斗争出来的新老板跟旧老板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
是，尤其是现在在中国，其实这个情况是很普遍的，基本上除了那种是国家单位，基本上都会加班的，这个很正常、尤其现在经济不太景气，
对，然后大家都不敢讲话，也不敢，
大家都是忍气吞声的嘛，
对，
因为工作是不太好找。我们老板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？他说在中国大陆，四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两条腿的人不遍地都是，我害怕找不着人吗？
那你应该问他，我知道我是两条腿的人啊，你是几条腿的呢？真正在中国遍地都是的，其实就是像这类的无知财主啊。虽然如此，可是像这种话，这种傲慢侮辱人的话，老板在讲的时候，词语一出，基督徒通通胆战心惊，我叫你加班你就加班。那很多人他甚至根本就不敢表明他是基督徒。大家都会说，那我如果工作失掉怎么办？有什么不好的后果怎么办？
其实我觉得才能够在实际生活当中去体验信仰，不然信仰始终是件很空泛的事情。 你要说你要教说生活有信心啊，神会负责，神不会让你饿死啊，这种话如果你不经历的话，其实 你也很难去体会这个高度。
好了，小鱼，你这个话在节目里面一讲，下一件事情就是可能老板真的把你撤职查办啊，你得有点心理准备啊。
不是啊，我觉得事实上就是这样的。
嗯，因为你看旧约里面那些人，上星期的节目刚刚说过，不过还是值得给听众朋友复习复习。尼希米是做酒政的，当他脸上带着愁容的时候，这件事情是可以要他的命的。比较有学问的人告诉我们，大概也是这么回事。因为你所谓做酒政，你不但是为王预备酒，有没有人在酒里面下毒，都是你这个做酒政的需要先尝的。因此做酒政的人心里面没有平安喜乐，他脸上带着愁容，呵呵，那王一看出你这个人有心事，那还了得吗？那这个以斯帖要进去见王的时候，王不伸那个金杖他就没命了。所有旧约做仆人的都是这样子。我们在社会上做见证，不是到了教会才做见证，也不是跟人家传福音才是做见证。做见证是告诉别人，让人家看见说一个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是怎么活的。这个怎么活绝对包括怎么建立家庭，怎么工作。如果整批的基督徒通通是沉默不言，那我不是说要像美国这样弄工会啊，闹罢工啊，不过这是两回事情。你可以陈明你自己的心意。如果你向来工作表现是最好的，你向来是最不跟人家同奔放荡无度的路，你工作也好，为人处事也好，都是没有话讲了。那这时候当你表明你的信仰，提出你的基本要求，我除了工作之外，我还有服侍，我还有聚会的时间，请老板尊重，往往啊，那个效果是很大的。因为中国这些老板他并不笨啊，做生意的什么都是指头算一算，算盘打一打，他其实心知肚明，外边你要有订单，里边你要有可靠的员工，有好的帮手才是你真正的资产。我们若是倚靠神，神会与我们同行，在别人的眼睛，在你老板的眼睛，在你同事的眼睛里面是可以清清楚楚的，
是会有改观的。因为我其实去谈之前，我心里也是挺忐忑不安的，我也不知道后果会怎么样，但是我知道我一定得去谈这个问题。因为那个境况已经到了我不得不谈的这个地步了。工作真的会教会人很多东西，我现在就是觉得在工作当中，你要尽心尽力去做好你自己的本职工作，你不是你的工作你也要懂得去拒绝，不要什么事情都接，这样其实对自己不太好。
对，
因为做好了没有事儿，不是你的活你去接了，做不好那算谁的？这个真的不要给自己找麻烦会比较好一点。
就是说你为什么要去接？你是为了求工作表现吗？还是什么？还是公司真的有需要吗？还是什么？有的事情你需要讲得很清楚的。老板要求你做一个不是你分内的事情，而不只是同事帮帮忙，那你要去做的时候总要有理由。我们常常想说，哎呀，你看耶稣的教训，对不对？那何况很多，其实很多弟兄姐妹在做的时候不是想耶稣的教训，他只是说我求好表现，然后我不好意思说 no。 中国人不会拒绝别人，然后就拿主耶稣的话来安慰自己啦。你看有人要你走一里路，你都陪他走两里路，对吧？
我以前就是这样不懂得拒绝，真的到后来吃到苦头了就知道真的不用揽那么多事情在自己身上。
就算你要拿主耶稣的话往自己身上拉，你要记得啊，主耶稣是讲有人要求你走一里路你就陪他走两里路。第一，他没有告诉你说你在走这第二里路的时候不能跟他讲话。第二，他也没有告诉你说呢，这第二里路是不是一定要变成第一百里路，走到你自己都死掉了，别人还不知道你这个人为什么好欺负，是不是这样子的？这主耶稣没这么说啊。你在走第二里路的时候，必须要把主的同在带进来，必须要让人家看见你这个瓦器里边是有宝贝的，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你是个老好人，不是出于你是一个很容易被压榨的劳工，那你这个第二里路才有价值嘛。那连这个印度的这个甘地啊，当他在绝食，当他在抗议的时候，他还让人家知道他是在抗议，对不对？可是很多时候基督徒任凭人家宰割，连基本的立场都不讲，甚至内心的动机实际上只是因为害怕，只是因为想要去逢迎讨好你的老板，那你哪怕陪他走一百里路， 弄到最后是毫无果效，自己也没力气，就算了。
真正这么去做的时候压力还是蛮大的，但是如果去做了总会比不做要强一些的。
你反而平安，反而睡得着觉。当然你在去做任何事情的时候，尤其在这个我们在与世人来往的时候，那你心里面必须要有这个成功成人的这个上纲上线的决心呢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后果到底是怎么样是很难说的。你必须要问问自己，我后悔不后悔？假如这一切的事情它的结果是非常非常坏，我后悔不后悔？你不后悔你就去做，你后悔那你就慢慢来吧，不要勉强啊，也不要光听了蒙哥说，这不是因为蒙哥只会说一些不负责任的话，而是你在跟随主的时候这是基本功啊，你必须要晓得。你其实有的时候蛮简单的，你我该不该做这个事情，你想吧，最坏的结果，最坏的打算，这一辈子再没找到工作了，我简直就饿死了，我后悔不后悔？我是不是还觉得这是一件该做的事情？那该做那你就去做了。哎，但是今天其实把你这条回流的小鱼抓来呢，还不真的是要跟你谈这个问题。
谈什么问题？
哎，谈什么？我们现在这个关系比较好一点，是吧？哎，你去谈的结果也不错嘛，所以这个蒙哥就顺便就问问你了，因为这蒙哥在这做节目做了三年了、很多的姐妹对我很有意见。
不会吧？我觉得姐妹应该对蒙哥是很有好感，因为蒙哥总是帮姐妹说话，还是？
哎，找对人了吗？那只是因为你认识我好几年了。你要是光听我讲道，说光听我做节目说保罗不许女人讲道，就是保罗不许女人讲道啊，因为保罗不许，所以蒙哥也不赞同。那话听的可是刺耳啊。
是吗？我一开始听的时候也不是那么顺耳嘛，因为我以前还有蛮多想法的。我甚至以前的时候想过，我要站讲台，我要温风凛凛的教训众人，将主的福音传给众人听。
在我对你的认识，你恐怕做起来工作可能还蛮有果效的，你肯定能够讲得不错。
以前的时候我还是觉得自己还是蛮有这方面的恩赐的啊。
现在哪个女孩没这方面的恩赐？尤其跟弟兄比起来，哎呀，那个姐妹实在是太厉害。那后来你怎么样有这样的改变呢？
啊，我觉得都是神的恩典吧，因为我一开始我是属于性格比较强的那种人。
听得出来。
所以我就觉得凡是姐妹都可以行吗？为什么弟兄为什么不许姐妹讲道？我觉得姐妹讲的也不见得比弟兄差，而且姐妹也蛮能理解神的心意的，因为姐妹一般都比较容易去理解别人的心情啊。这是我以前的想法哈，但到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去看到，其实弟兄和姊妹真的是有区别的，有些事情是姊妹擅长，有些事情是姊妹做不来的。
姊妹居然有做不来的事情，你这和毛主席的思想已经不合了。
当然有了，因为姊妹不太稳定的，姊妹比较容易受自己情感的影响。比如说你看到不想理的人，你就真的是不想理他。但是弟兄们好像会比较容易就事论事一点。
虚假，对吧？他不敢直接把他心里面感情表现出来，还跟人家这个虚与委蛇。那你不高兴就是不高兴。
这个不是吧？这个只是说他们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会比姐妹理智很多。
你说这个姐妹不理智，就是说她不高兴的时候她口不择言，这个事情是会出现的，是吧？
也不是说口不择言吧，只是姐妹不高兴的时候她一定会有反应，让大家能够察觉到她不高兴。
这倒是真的，这个我从这个每天的居家生活就深有体验。她什么事情她是写在脸上的，你知道吧？
有些事情真的是姊妹做不来的，而且姊妹就是有的时候会考虑问题会太微观了一点，就是上达不了宏观的那个角度。
你这话肯定要挨一些姐妹的批斗的。
可能就是看一些问题他能够看得很细，但是他考虑问题不会有太长远的那种角度去考虑。这当然是我自己哈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别的姊妹也这样，我是觉得是我自己这种情况，我说的也是我自己的改变吗？
你看我们这个姐妹真好。那你觉得弟兄就能够比较看见所谓的宏观吗？还是怎么样？
在教会里跟弟兄的这些接触哈，我觉得他们有时候看问题是看的能够比较远一点。
我个人又觉得好像姐妹这个一旦有个意见，她会听别人的话，她要改她可以全部的改过来，可是在她全部的改过来之前呢，哎呦，她的意见是很难讲得进话去的。比如说这东西不好吃，这盘菜做的不对，你在旁边很难跟她说得进话去，因为她从她直觉的判断真是如此。既然这么难吃怎么会好吃呢？ 既然这么不对，怎么会对呢？哎，这种事情有的时候
先入为主的思想比较严重一点。
可是姐妹要改的时候就翻就翻过来了，弟兄呢有点这个拖泥带水的啊。
这个我不是特别清楚，反正我是觉得我们教会有些弟兄是说了需要一点耐心去等待他改变，但是相信他一定会改嘛，因为服侍神的心在那里，就是一定会改。但是这个过程会稍微漫长一点。
这个、你们教会的弟兄一定要听。那像你走过多少教会？
太多了。
啊，太多了。我问一个问题，这是我们上星期节目做的，这个问题我很有兴趣，稍微做点统计啊。因为一方面是我个人的猜想，一方面也是实有所闻。在你所去的教会里边，有多少的教会是财务透明、财务公开的？
我们现在的小教会是这样的，以前的都不是。
所有的都不是。
啊、也不能说所有的都不是吧。但是至于那个透明度到底是真透明还是假透明，这个就我在的那个小地方呢，应该是就是绝对透明的。但是至于到了上面，这个我也不敢去保证。至于我经历的这个三自教会，真的就不敢说了，他们这个财务是相当混乱的。
就是说你们信徒对于我每个月的奉献，到底这笔钱到了哪里去了？以及教会的预算啊、教会的开销啊、教会的用项啊、结余呢还是不够呢，这个你们都不知道的是吧？
怎么能知道呢？尤其是以小一点的家庭聚会可能还会好点，要像中国三自教会这一个聚会几百几千个人，而且那些信徒有的时候就是游走的，他到那个地方到当地奉献了，那真的是不知道会拿来做什么。
那教会的财务是谁你们知道吗？
不知道啊。
那是因为你糊涂才不知道，还是普遍大家都不知道教会谁管财务？
应该是大家都不知道，因为我以前在三自，我也是服侍的人嘛，我不是像应、我不是说去听听讲道就走了，我也是参加他们服侍的，那我也不知道。
所以这是一个风气，大家这个奉献把奉献箱里面一丢，剩下就是你们跟神的事情，我的责任已经
了。对，大家是在这个时候充分表现了对神的信心。
是啊，比如说教堂里面的传道人，他是有工资的，对吧？
是，对。
那这个工资多少你们知道吗？
嗯，不是很清楚。
有人在打听就是了，并不是列一个表你每个月可以看见的。
哎，对对对，没有这种事情。
那这个工资是国家发的呢，还是从信徒的奉献里面出来，你知道不知道？
这个就算我孤陋寡闻了吧，我不知道。
那他除了工资之外，他有哪些东西他可以报销，你知道不知道？
不知道啊，蒙哥，你的问题真的难度很高哎。
这不难度很高，你问北美任何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，他都会告诉你说，我知道，你等我一下，我把那个表拿出来，而且是这个月的报表我拿出来给你。这在你们
是
有点
不可
想象。
那可能是不是就是说我还没有到那个程度，他们让我知道啊？
只要你去教会啊，连你是进来做客的，这个主日的时候，这个如果印程序单或者是公布的话，要么是贴在布告栏里，要不然是人手一张的。
啊、程序单我是有见过，但是这种财务明细我是没见过。
嗯，每个月都要报的，一定要讲清楚的。
是不是有可能是因为我没有注意啊？但是我真的是没有看到。
好了，这我就不晓得，让听众朋友自己去决定了。刚才蒙哥问的这一连串的问题，你答得出来吗？你如果答不出来呢？现在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，就是一个年轻人，假如他决定要说我要做一个传道人，或者有弟兄跟我讲说，哇，我从什么时候我就开始很想做一个牧师，那他到底他是看见什么他来做牧师？他这个服侍的路怎么走啊？
这个是挺痛苦的，因为我以前服侍在教会，在那边三次服侍的时候，是遇到一个弟兄是这样的，就是他倒是有服侍的心，但是他其实也是蛮担心自己的生活的嘛。后来就有一个弟兄支持他，说一个月给他1000多块钱，然后让他去教会服侍这样。
那他就很高兴，他就去做牧师，是不是还是怎么样？他预备往这条路上去走。
对，他就继续往前走嘛，就在教会里做全职，做全职这样。至于现在这个弟兄到底是怎样的，我只是知道他越来越官腔了。他因为现在我也跟那边联系不是很多，就是他说话是一听就是被三自教会调教出来的人。
这是挺麻烦，因为我也听到不少的有经历有年纪的传道人讲说，海外的钱呢、大批的钱呢、实际上常常败坏了中国的许许多多的传道人，这是绝对可能的。
嗯，
一直到文革改革开放的前后，还有一个传统，这个传统其实是合乎圣经的，就是传道人应该是要吃苦的。
嗯嗯，
至于欧美这一套啊，要成功要有钱才能够见证主啊，传道人呢更是不能够吃苦，这种所谓的神学思想，我不知道这个叫什么思想呢，从前在中国是吃不太开的。
但是现在还是有些传道人过得还是挺清苦的。
对，因为这是一个基本的见证，主耶稣是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，你还有个枕头，还有一把牙刷，不错了。你既然是甘心情愿服侍主，那就甘心情愿到底，死就死吧。这个本来就是服侍主的一个命定嘛。常常有传道人的妻子这样讲，当然我希望小云将来不会这样。为什么传道就要这么苦呢？他这么一问，你就知道这个人其实没有奉献。
嗯，
他不是一个真正主的仆人。我们受苦是命定的，这是我们的荣耀，也是教会的荣耀。
嗯，
而且就是因为这样的诸般的患难与困难里面，我们才能够从神那里得到安慰，把这个安慰去安慰其他在患难里面的人，才能够让人家看见说，哎呀，我们是这个有宝贝装在瓦器里边，是不是？
其实这样的路真不是很好走啊，
向来不是好走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要不然这个怎么叫做十架窄路、嗯、这是我们保持仆人的品质、嗯、保持教会品质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条生命线啊，
嗯，
那如果弟兄姐妹开始看见说，哎呦，尤其在现在就业工作，就业市场很不好，对不对？你比一比，你想说，你现在上班那么辛苦，大教会牧师的工作，跟你比起来，哪一个福利好啊？哪一个工资高啊？哪一个自由啊？又可以聚会，又可以唱诗，哪一个好啊？当然，那个工作是一个比较好的工作，
对吗？我当时想当牧师，就是因为能全时间服侍主。还饿不死。
对呀、啊、是啊，挺好的。
对吧？
但是实在很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开始有一个不一样的想法，因为真正的服侍主不是在教会里面才叫做服侍主啊。真正的见证不是你在讲台上的见证啊、嗯、而是在你工作岗位，在你家庭，在这个社会上，在你的生活里面。你是不是一个点起来的明灯？人点灯是放在灯台上。
嗯，
马克思先生是号召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啊能够团结起来。我们的号召其实很简单啊，基督徒你要勇敢起来，对不对、嗯、是就是，不是就说不是。你是一个信主的人、嗯、你就在一切所做的事情上让人家看见基督徒是多么不一样的一个人，就像从前他们看见约瑟，看见但以理，看见大卫，在凡事上就表明他是神的用人。当人家这样看见的时候，你也可以提出你的基本要求，是不是？我有我的家庭生活，我有我的儿女教养，我有我的教会服侍，我来工作，我不是卖身为奴，我更不是一个劳工阶级，把自己卖给资本家，随便你来剥削。这是连我们国家的宪法，连我们立国的根本都反对的一种思想。何况我们每天在工作的时候，对老板就心里面积蓄愤怒，成了一个表里不一致的人，这更是基督徒所不应该做的。如果连在工作的时候都不敢表明自己是一个基督徒，那么这时候他说我放下我的职业来服侍主，这个恐怕还问题还蛮深的，会不会？
其实人都是软弱的嘛，如果就觉得没有人有那么大的信心，前面也没有路，也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，也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人愿意嫁给我，就这么走一辈子。
嗯，
哎，我觉得也挺难的。
但是这个向来是服侍主的传统，而且我听说小鱼，你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你愿意嫁给一个弟兄，是不是有这样的说法啊？
那只能说我们两个都比较幸运。这真的是神恩典，没有办法。
嗯，其实我跟好几个年轻的弟兄都讲过这样的话。
嗯，
他也有心要服侍，他也担心将来有没有人要嫁给他。并且还有一个顾虑，就是万一娶错老婆，妻子根本对服侍主没有心，那不是扯后腿吗？我说你如果真的愿意要走这条路，那你就走。可是在你走上去之前呢、啊、哎，上帝还不知道要安排什么样的女子给你，对吧？你如果要决定要服侍主、嗯、啊，他一定就会把那个愿意嫁给传道人的女子摆在你身边，要不然多浪费，对不对？
那、
你如果不要这样服侍，说句老实话，那你讨错老婆的机会才会大大增加。因为你一旦要这样服侍之后，大批的姐妹都会退到后面去了。 那剩下谁替你和你的骆驼倒水的那个就是他了。往往利百加那天的苦差事是没有人要抢的，对不对？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带着十匹骆驼还有他主人的各样财物，我们节目里也讲过，在天将晚的时候，他在城外水井旁边，这个十匹骆驼一字排开跪在那儿，有这么多的宝物在骆驼身上。那他要是讲明了来意，不管是要服侍主啊，啊，大教会要招牧师啊，以撒要讨老婆啊，那应征的人很多啊。可是要让这个十匹骆驼还有这个老仆人通通喝饱了喝足了，呵呵，并且有这个能耐把这件事情办成了的女子，实际上几乎是没有，除了利百加之外大概也找不到第二个了。
所以其实也不见得是很苦的事情吧，因为如果两个人在一起能够很同心的话，比什么都重要，这样以后也不会有，以后有什么问题都会比较容易解决，因为根基在那里，虽然也会有矛盾吧，但是还是很稳定的。
哎，这是一点都不错的。如果你们婚姻的根基是男欢女爱，那当这个浪漫的爱情褪色的时候，你什么根基都没有。如果你们的根基是一同走这条十字架的天路啊，服侍主，为主受苦，为神的国度征战，为主预备一个可居住的教会，照着神的心意照管主的羊群，那么无论你们遭遇什么困难，回到这个根基上，你们都可以再重新开始。因为这就是把你们婚姻的根基和一切的根基都建在磐石上，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，那个房子总不倒塌。好啊，那小鱼，那以后来日方长，你要常常把自己最后这段话，把今天的节目拿来听听啊。
啊，我必须得常常拿来听。
对对对，小鱼，我们就下次再聊了，好吗？
啊，感谢蒙哥，大家再见。
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，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-561-9747，下次再会。
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仰望我的救赎主。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向山举目。